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并借由经贸实力与各国发展出绵密的关系。同时，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位于台北的智库台湾民主实验室，周一4月25日发布其去年历时6个月调查的中国指数 China Index 计划，尝试描绘出各国受到中国渗透的程度，以及哪些领域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吴明轩在一场发布会上指出，中国指数旨在调查中国对他国施加的恶意影响力，以及中国散播的虚假讯息宣传所造成的影响。该调查希望能提高全球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并且让国际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了解到中国影响力渗透的严重性。吴明轩说，该调查侧重中国在他国的媒体、外交决策圈、学术界、政治精英圈、经济、科技、社会、军事和执法等9个领域的影响力。调查时间从2021年3月进行至2021年8月，研究对象遍及全球6大洲的36个国家与地区。吴明轩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希望用一套比较有系统的方式去比较中国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影响力，还有表现在不同的面向上的一些行为，同时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呢，去了解到在哪些地区我们某一部分的研究能量还不足，或者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国家没有被关注中国的那一个影响力在哪。
吴明轩指出，中国指数的问卷设计不同于一般民意调查，而是以事实查核的方式进行。比方说，各国受访者会被问到的问题，包括在你的国家有没有孔子学院，在你的国家的 5G 是不是由中国制造商承包，各个问题基本上都是针对事实的描述，而且不能只回答是否，还要附上证据或是解释才算是有效答案。中国指数计划的最新调查结果，在全世界36个国家与地区当中，东南亚是受到中国不当影响力最深的区域。台湾民主实验室一共在7个东南亚国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5个东南亚国家位列全球前10名遭中国恶意影响最严重的榜单上，包括受害最深1名的柬埔寨，2名的新加坡，3名的泰国，6名的菲律宾，以及8名的马来西亚。该实验室进一步交叉比对发现，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科技、执法3大领域最容易受到中国不当政经操弄的锁定。根据中国指数的定义，经济领域衡量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利用经贸实力胁迫各国企业或政界人士以达成其外交或国家利益。其次，科技领域凸显中国电信、互联网和各大科技公司在各国的商业渗透和数字足迹，以及中国硬体与软件系统在各国的应用情况。至于执法领域，则关注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司法合作，包括外国公民遭中国公安任意拘留或中国籍人士被引渡回中国。针对中国指数计划的最新调查结果，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毅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透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投资力度，中国近年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恐已超越美国。胡毅山说，
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塑造它的影响力呢，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还是经济上的交流和合作哦。对于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呢，中国可能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几年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呢，中国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的力度也非常的强，无论是贸易上或者越来越多的新的投资项目上呢，可能中国的影响力都超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自从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升，30年来贸易规模扩大了85倍，中国与东盟之间90%以上的货物可互享零关税待遇，中国也连续12年维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在去年11月的中国东盟峰会上强调，双方要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的建设，并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便利化水平， 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共建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认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不只展现在经济层面上，更扩及到了政治层面上，也就是以经贸为基础，向东南亚各国输出所谓的中国治理模式。黄兆年表示，中国从2000年初开始积极引导国内的剩余资金向外投资，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主导资金向外扩张的一个跨国经济带倡议。中国扩张的对象以开发中国家为主，目的在输出资金、基础建设，去交换当地的天然资源跟市场。黄兆年指出，东南亚国家多数是开发中国家，伴随中国资金而来的技术也可能是他们所欠缺的，因此在经济跟科技的层面上逐渐受到中国的不当操弄。另一方面，中国输出的通讯设备、电信设备、网络设备，甚至于类似天眼的监视系统等，某种程度上又很符合开发中国家独裁领导人的需求，也因此间接渗透到执法层面。黄兆年告诉美国之音，
它的影响不限于经济的层面，它在物质基础之上还输出很多政治层面的软硬体，来自于中国的一些通讯、电信设备、网络设备，来自于监视设备的输出，这里头包括透过一些训练课程，提供他们政府官员或司法人员或军人或警察或一些媒体工作者或意见领袖等等一些训练的课程。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胡义山指出，中国时常与东南亚国家高调进行跨境刑事合作，逮捕犯罪嫌疑犯，以争取媒体曝光度。因此，各界普遍认知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执法合作上的紧密关系，甚至感受到中国公安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说，在所有受到中国高度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当中，新加坡可以说是最特殊的案例。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毛额 GDP 近6万美元，是标准的已开发国家。根据中国指数的调查发现，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在执法层面未受中国左右的地区，但是其学术界受到中国高度的渗透。黄兆年分析，中国目前积极发展全球供应链的上游产业，并试图摆脱对西方的技术依赖。在此前提下，新加坡就成了北京眼中的突破点。此次中国指数的调查显示，新加坡不仅在学术领域深受中国的影响，其受影响的程度更是高居全球36国的第三名。黄兆年说，
中国希望透过学术的交流、经济科技的交流，来取得中国现阶段发展所需要的这些比较上游的高端的这些技术。
另外，中国指数的调查也显示，台湾排行全球深受中国不当影响力的19名，尤其在媒体圈与社会两项领域高居全球受到中国不当影响最深的第1名。根据中国指数的定义，媒体领域检视各国媒体针对与中国相关议题的公开辩论和报道呈现方式如何受到操弄，而社会领域则关注各国境内亲中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台湾民主实验室指出，两者调查主题皆聚焦在中国的软实力宣传。台湾民主实验室的吴明轩直言，由于问卷的题目设计，台湾在某些面向的表现基本上是0分，也就是台湾在某些面向不可能遭中国渗透，但在某些领域特别低分的情况下，台湾受中国不当操弄的整体排行仍高居第9名，代表台湾在某些面向已经深受中国严重的不当渗透，这让台湾各界非常担忧。吴明轩举例指出，各国受访者的问卷都有相同的问题，例如你的国家有没有与解放军共同参与军演，各国政府官员是否曾赴中国受训，但因为两岸的政治敌对关系日益紧张，台湾在这些面向遭中国植入影响力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相较于其他国家，台湾在这些领域受中国不当影响的程度应该是非常低，也就是分数表现应该是非常低，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0分。吴明轩说，
很多国家政府跟他 PR 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很紧密的合作，他的排名跟显著的比较高，台湾没有这些合作的内容，我们还在第9名，前10名的这些国家没有把中国有全面往来的就是台湾，但是我们还有这么高的受中国的影响。
黄兆年指出， 中国操作影响力的一大手法就是收买或动员当地的企业与团体，成为北京在各国境内的在地协力者。他说，虽然民进党政府2016年主政以来，两岸交恶，各项交流都停摆，但是北京长期以来已经完成布建，台湾内部不乏红媒或统派团体在唱和中国，这是中国势力仍能渗透台湾社会的主因，也是台湾必须提高警觉之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